我以前失败过很多次哈，所以一个月之后要减轻两磅，那一个月之后果然减轻了两磅，就是达到了预定的目标，所以这是减肥成功。那第二个目标就是说我要有个健康的身体，减轻体重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要有个健康的身体，所以我第二个目标说我要有个健康的身体。那所以我就很注意我吃什么啊，睡觉的时候要好好的睡，好好的吃，好好的运动。然后一年之后做身体检查，检查的结果有一张很好的成绩单，这个报告出来了，医生跟我说你的健康非常好啊。好，第二个目标达到了。那还有第三个目标，我有了健康的身体，为的是要有一个成功的人生啊。我成功的人生是什么呢？怎么样才算是成功呢？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他预定的目标是什么？他要活到什么程度，怎么样子，然后才算是有一个成功的人生呢？我们大部分的人就是根据第二个定义来断说一个人是不是成功。这第二个定义就是说得到名声跟财富，所以我们常常就会看说啊，这个人好成功啊，你看那个人发达了，他成功了，我们怎么看他呢？说哦，你看他赚钱赚得很多，他的职位做得很高，他住很好的房子，开很好的车子，他儿女有很好的教育等等，我们就说啊，这个人成功了。然后我们有时候跟人家比起来的时候，觉得说啊，我好像比不上他那么成功。那这个观念不是我们来到美国才有的，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差不多就是这个观念。所以那个读书人讲说，为什么读书呢？说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所以名声很重要，一举成名。然后就说这读书，书里面有好东西，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种粟，有黄金，有吃的粮食，什么都有了。所以里面有财富，有好处。所以我们想啊，怎么断定一个人成功了没有？就是说哎，他的财富多不多，他的名声大不大。所以甚至我们基督徒来到教会的人，就当你来到教会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还是有这种世界上的想法，说哎，看看那个人好成功啊，我自己是不是跟他一样成功。但是你的那个断定的水准跟标准差不多是第二个这样子的啊，这个定义啊。一个多礼拜前我们教会喜乐团契有个特别的一个聚会，因为我们很高兴，我们教会里有一位弟兄，他在他的专业里面得了奖，而且是一个很特殊的荣誉啊。那弟兄姐妹为他感到高兴，给他庆贺，所以我们就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这位弟兄他也很谦虚，一方面感谢神，一方面也谢谢大家。那当天晚上大家在一起度过一个很愉快的晚上。我在美国教会的华人教会里蛮长的一段时间，在教会里会遇到很多非常杰出的弟兄姐妹。所以以前有人这边说一句话，说在美国的华人教会里面是卧虎藏龙，那这句话是真的，各行各业都有卧虎藏龙。那这些杰出的人，他们的成就不是偶然的，他们要很勤奋很努力才达到这些成就。所以在一般人的眼中来看说啊，这些弟兄姐妹是非常成功的人，然后我们也很敬重他们。可是另一方面，在任何一个教会里面也有很多人看自己说啊，我好像比不上别人这么成功，我好像没有达到他那样子的身份地位，我没有得到这么高的荣誉，我没有累积这么多的财富，我好像有点比不上人。那是不是只有这些人能够做大事？那我们一般的人的话，有没有机会做大事呢？那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感谢主说，在神的眼中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在神的眼中你就是一个做大事的人。只要你是在主耶稣基督里，他给了你一个应许说，凡是信他的人都要做大事，而且做更大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在主的面前是一个成功的人。那根据我们刚刚所看的那一段圣经，主耶稣要告诉我们说，一个成功的人要具备哪些的条件。那我从第七节再跟大家重新看一遍啊，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这一段圣经。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的第七节， 耶稣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就是从今天以后，你要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因为你已经认识了耶稣。那腓力就说出了一个一般人心中的愿望啊！大家要知道，在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其实非常的清楚，每一个犹太人都知道说神是不能被人看见的。虽然他们很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在人内心还是有个盼望。既然耶稣他一说到说从今以后你们已经认识他，而且已经看见他，那腓力马上就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他没有说求主给我100万我就知足了，那他有一个属灵的一个盼望，是主啊，你让我们看到父我们就知足了。那接着耶稣跟他讲的这一段话我们需要记住，因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心跟属灵的原则。第九节耶稣就说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在我父里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甚至一个人的讲话也是神的工作。有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但是有时候你讲的话不是你讲的，是父在你里面做他的事情，做他的工作。第十一节，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刚刚说是因他所说的话信他，那接着说因我所做的事信我。第十二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这一节圣经常常对基督徒来说造成很大的困扰，说我们怎么可能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说哪里有任何一个基督徒可以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可是耶稣明明就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而且要做的比这更大。接着他说一个原因，说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最后耶稣又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应许，这样子说，你们要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好，我们看到十四节就可以。首先耶稣告诉我们说，信他的人可以做这些事情，就告诉我们说，做大事的人有一个需要，就是需要对耶稣有信心啊。在这些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对他有信心，一个就是我们要经过耶稣我们可以认识神。如果你不认识神的话，你很想要对耶稣有信心，对神有信心，可是就是信不出来。但是如果说你认识神之后，你知道神是怎么样的神，你会有对神有信心。那这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啊，因为耶稣说认识他就是认识父，看见他就是看见父。但是一般人的心里面都很盼望说可以看到神，我很希望说神如果能够向我显现，我如果看到神突然发光的身体在我眼前显现出来，那我就会好好的信他，或者有些其他的方式就是让我看到神的话我就要信他。可是耶稣的回答不是说我就让你看到神。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人见过神？有没有人见过神？在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讲了一句话，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说得很肯定，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耶稣就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所以当我们认识耶稣的话，就是看见了天父。但是人心里还是有个渴望，说我还是很希望看见神。在旧约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是摩西，他曾经向神就提出一个要求，说父啊，我很希望看到你啊。我跟大家看一段这一段圣经，大家跟我一起翻到出埃及记第34章18到23节，在我们教会的圣经111页， 34章18到23节，是教会圣经的111页。18到23节啊，23节。那找着之后，我们一起来读。来，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出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得见神的背，但是却不得见他的面，就是告诉我们说，人没有办法看到神完全的荣耀。因为摩西的要求说，求你把你的荣耀显出来给我看，但是神没有答应他这个要求。神就说，你只有在我经过的时候看到后面的那么一点点，但是人没有办法看到神整个的荣耀。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在那边想啊，我们很希望看到神，很希望看到神。这就为什么说神造人跟人造神不一样。为什么说人造出来的神都是有个样子的？我们神创造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人是神造的。但是如果是人自己要发明一个宗教的话，人会造神。但你说这人造神的时候，他要把神造的什么样子呢？就是造的跟人差不多。所以任何一个人所发明的宗教，他如果是有一个样子的话，他那个神就是跟人的样子差不多，也是有头有手有脚。那好的神的话，样子比较和善可亲一点，如果是恶神的话，样子比较凶一点，但是就是跟人的样子差不了多少。可是神不是这样子，真正的神的话，不是我们人造出来，也不是照着我们想出来的那个样子来。所以说神到底神的本体跟他的荣耀，我们怎么能够认识他，怎么能够看见他？那有人就说，在旧约的时候，有些人见过神的显现，但是那只是说天上的神，荣耀的神借着人的一个样子，让人能够明白他跟认识他。有时候弟兄姐妹问我这个问题，常常有人问，我想到两个比方，就是蚂蚁跟太阳的比方。一个是蚂蚁，我们是人，那地上的那个小蚂蚁，所以如果说那个蚂蚁很想要认识我，那我怎么去跟他沟通呢？那如果说我有本事把自己变成一只小蚂蚁，然后跟小蚂蚁说话，然后让他能够认识我，那蚂蚁就觉得说，啊，我认识人了，原来这个人跟我们蚂蚁长得差不多，然后他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说，如果人把他显给我看的时候，就是我看到的这只蚂蚁的样子。那我们也会在那边想说，如果神显给我看的时候，就跟我们人差不多，就是我们人这个样子，所以他的外貌也许比较亮光一点或怎么样，大概就是这样子。但是其实神本体不是这样，就好像我们人原来不是跟蚂蚁一样，那神跟人之间的那差别又比人和小蚂蚁之间的差别不晓得大了多少倍。那另外一个我想到的比方是太阳。如果我们这边问说，哎，你有没有见过太阳？每个人都说我看过太阳啊，我知道太阳是怎么样。哦，再问的话说，你有没有真的见过太阳？你有没有盯着太阳在那边看10分钟？说太阳不能盯着看的，你看久的话眼睛会变瞎的。但是我们就看一眼，哦，知道今天太阳出来了，也觉得说今天有亮光很热。但如果说我们可以到那个太空当中，到的太阳这一颗星球前面，看到它那个烈焰，人家说那个太阳的那个火焰很大，甚至它那个火苗的都比一个地球还要再更大。说如果我们可以真的去看太阳的话，他说啊，这太阳的荣耀我们没有见过，我们也不敢见，我们也不能见，我们只是远远的知道说有太阳在。那整个的宇宙更不要听一个小小的太阳，是荣耀的神所创造的。那我们就说，我们可不可以见到神？那荣耀的神就像我们没有办法说盯着日头看或看到太阳的本体一样，我们有罪的人也是没有办法看到神的本体。 但是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曾经有形有体的住在我们当中，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有形有体，照着我们所能够理解所能接受的就显给我们看。所以圣经上就说，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父显给我们看。然后显的时候怕我们不太明白，又提出说有两个重点，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就是恩典跟真理让我们记得说，我们这位神他是爱我们的神，他是蛮有恩典的神。你回到他的面前，你到神那里会得到神的祝福跟恩典。更重要的是，神会供应我们一条道路，让我们有罪的人可以回到圣洁的神面前。那这条路我们上次看到，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那条路，就是主耶稣基督。但神也是借着耶稣把他的真理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上的真理是什么，真的是有一位神，我们活在神所创造的世界里。有些人其实有时候我们都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活久了，跟人接触多的时候会慢慢的把神给忘记掉，然后反而是讲到人的事情很容易接受，讲到神的事情就 有很多的困难。耶稣来到世间是把关于神的真理再一次就达到我们的面前，让我们能够知道，让我们能够认识他。要因耶稣所说的话来认识他，耶稣说你们要因为我所说的话来相信我。那耶稣说了不少的话，有些弟兄姐妹你们的圣经是红字版圣经，说只要是主耶稣讲的话都是用红的字印出来的。那在中间我挑两句话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就耶稣他为什么来，说耶稣他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那耶稣他讲过说他为什么来，那其中有两句话这样说。耶稣说啊，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来的目的是要找一个掉了的东西，就好像说你的钥匙掉了，或者说你的皮夹子掉了，你的皮包掉了，那你会去找，因为里面有重要的东西。那耶稣来就是找这些掉了东西，神所掉了东西。神掉的东西就是我们人，我们人自己走开来的，不是神不小心把它给丢掉，就好像是那羊群里面的羊就偏行几路，它自己就走迷失了。那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再去回到神的面前，他再重新来找我们，要找到我们，寻找跟拯救失丧的人。那耶稣他说第二次，他说我来哈，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耶稣来是要你得到丰盛的生命，是要祝福你，不是要你去守很多的条规把自己束缚起来，让你觉得说啊，信耶稣信得好苦，不是这样子。耶稣来是要祝福你，要你认识神，因为我们人本来就是从神来的，只是我们慢慢的忘记了这一点。所以就好像是你知道有些东西它是充电的，它充电之后，好比这个手电筒它是充电的，充电之后你把它拉掉离开那个电源，它还是会发光，你打开它它会亮亮亮，但是亮了一段时间之后它的光就越来越弱，然后就慢慢就没了。那除非你再去充电，然后它就再度得到那个能源。那我们人其实也是这样子，我们是一个有源头的，我们说我现在不要神，但是你靠着你的力量还是可以走一段路，还是可以发光，还是觉得说有力气。可是你离开神久了之后，我们生活里面就会出毛病，说不是这样子啊，我的工作很顺利，不久之前才升官了，才加薪了，一切都很顺利。那家庭怎么样，人际关系怎么样，其他你的健康情况怎么样。有时候我们人想到一个方面说这方面我们满行的，可是觉得说另外一方面好像有点缺乏。只有说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才各方面都会得到祝福，我们离开神人走不了太久。所以耶稣来的话就是带我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是叫人得生命，而且是得的更丰盛。 耶稣还说要因为他所做的事情来相信他，说即或不然，你们也应该因为我所做的事情来相信他。那我就停一下，我问一问大家，耶稣做了些什么事？你们都读过嘛，四福音，耶稣做什么事？奇迹，对，神迹奇事，还有没有教导？还有没有医治赶鬼？很好，对，水变酒，这些都是耶稣所行的神迹。耶稣这个时候还没有钉十字架，对不对？所以他跟门徒讲的时候，他们还不晓得有钉十字架这件事情。那耶稣说，你们要因我所做的事情来信我，然后说你们还要做更大的事情。我举一件耶稣所做的事情，就记载在圣经，应该是马可福音。我把这，我们可不可以马可福音大概在前面，马可福音第三章。耶稣又进了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OK， 好，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翻一下，翻到马打出来了哈。OK， 好。这段圣经讲的耶稣做的一件事情，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因为犹太人的规定说安息日不可以做工，意思是要控告耶稣，看你会不会犯规。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然后他还没有医治，他就问大家，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他们都不作声，他们就不讲话。耶稣生气了，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然后就对那个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我们看说，这是耶稣所行的一件神迹啊！耶稣做的事情，表面上看起来是很神奇的，可是你如果进一层去看，说这些事情是要显出神的爱来。说在安息日，你们说不能够行神迹，但是救命害命哪一样是可以的？这个人手已经枯干这么久了，你们心里没有怜悯的心吗？耶稣还是叫那个人说，你把手伸出来。那个人手一伸出来之后，那个枯干的手就复原了。表面上大家说，哇，耶稣会行神迹，这个我们都治不好的，耶稣一叫他伸出来就治好了。但是进一层看，你看到说，这显出来的说神对人的爱，从表面上看起来是神迹，进一步来看是记号。你看到的说啊，这些不是只是给你看说啊，耶稣可以做这么多事情，而是让你看到说耶稣本身就是神，他就是救主。你如果能够接受他，相信他的话，可以得到神的救恩。耶稣所做的这一切的神迹奇事都是个记号，为的是引人到他的面前来，最后的目的是叫人来相信他。但有时候因为我们人喜欢看那些了不起的事情，所以看到神迹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好很稀奇，但是那些神迹的目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是要你去认识耶稣跟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那是真正的目的。所以要因为他所行的事情来相信他。你的心里面有没有相信耶稣？你的内心有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那这是耶稣做这一切事情的目的，是叫人相信他跟接受他。那耶稣继续在那边说了一句话，他就说，我所做的事情，凡是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后来的人有没有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我们可不可以做比耶稣更大的事？ 我们没有办法说像耶稣那样子，他是救主，世界上只有一位耶稣，只有他能够拯救世人。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说叫人家可以说信我的缘故就得救。但是这2000年来，基督徒真的是做了比耶稣更大的事情。耶稣在的时候，他所活动的范围就是在巴勒斯坦这小小的地方，还没有台湾大。然后他所医治赶鬼，不管是做什么，也就是有限的那些人，他行神迹，最大的一次五饼二鱼，好几千个人都喂饱了，说很了不起。然后他一生之中，他传道也有些人信他的。可是这2000年来，基督徒他奉主的名出去，开始在欧洲、在美洲、在非洲、在亚洲盖了很多的医院。全世界各地不晓得有多少人是因为到基督徒所盖的医院里面得到的医治，很多甚至很穷苦很荒远的地方没有人管他们，但是有那些基督徒的医生护士就到那个地方去医治那些病人。很多人因为耶稣的门徒去传福音就信了耶稣的名。现在很多人听到说布道会的时候有几千个人信主，在世界各地不晓得有多少人是因为耶稣的门徒一个一个出去奉主的名传福音，到处都有人悔改信主，他们真的是做了比耶稣更大的事情。更多的人出去把神的爱带到这个世界上去，不但是医院，有人盖孤儿院，或者是像那个 Mother Teresa 在印度最贫穷的地方，街头那些穷的就死的人，他们去奉耶稣的名去照顾他们，去爱他们，去抱他们，去洗他们的伤口。所以更多的人就是奉了耶稣的名到世界各地去，让人家知道说神爱我们。那的确这些信徒做了比耶稣更大的事情，如果从我们数量上来讲的话，奉主的名我们做了更大的事情。可是耶稣他给了我们一个原因，他说为什么你们可以做更大的事情，他有没有说为什么？我们看看第十二节哈，第十二节耶稣有没有说他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为什么？因为耶稣往父那里去。我们感谢主，他已经给了原因了。他说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所以你们可以做比这更大的事情。那为什么耶稣往父那里去我们可以做更大的事情？耶稣往父那里去有什么不一样？给了我们什么？耶稣往父那里去是表示他从死里复活，因为这是耶稣他被卖的那一夜所说的话。第二天的这个时候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再过3天他就从死里复活。当他说我要往父那里去的时候，是说他要经过被钉十字架，然后他要复活往父那里去。他说因为这件事情你们可以做比我做的更大的事情。那我们就想，圣经告诉我们两样事情，耶稣从死里复活给了我们两样事情，是他没有死没有复活之前世界上人没有的。那第一件事情就是他给了我们十字架。那天晚上还没有，但是耶稣他死了之后，我们开始知道说有个十字架，十字架上有神的救恩。然后第二件事情我们再往下读，不是叫你现在读啊，对不起，就约翰福音如果再往下读，还有你在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知道有一件事情，就是耶稣说我去之后就赐给你们圣灵，我不去的话那保惠师圣灵还没有拆下来，但我去之后就赐下圣灵来。所以两样事情，耶稣往那里去的话有两样事情，就因为他去他就留下了十字架给我们，那十字架上有神的救恩，因为有十字架我们可以传福音。当耶稣还在的时候，他们传福音还没有这个十字架，但是因现在弟兄姐妹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可以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就凭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可以带领人归主，回到神的面前，这可以做更大的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觉得没有力气，但是因为赐下圣灵啊，真理的圣灵，就使我们靠着圣灵可以有传福音的力气。这两样事情是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关于呢十字架啊，我们再看一下啊，看几节圣经啊。耶稣说啊，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我们看 OK， 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是约翰福音第三章14到15节。使徒保罗这样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2到23节。因为主往父那里去，给我们留下了十字架，让我们知道怎么样传福音，有传福音的内容。因为耶稣往天父那里去，他赐下真理的圣名。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8节，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因为有圣灵的降下，弟兄姐妹，你求的时候可以靠着神的力量去传福音。那这两样事情是因为主往父那里去使我们能够得着的，一个是十字架，一个是圣灵。我们靠着十字架跟圣灵，那爱主的人可以做比主更大的事情，这是他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下面耶稣还给了一个应许，我把这段圣经再读一遍，第14章第13节啊，请大家注意这13、14两节。第14章13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第14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再来看第十三节啊，我如果去掉四个字哈，我把奉我的名这四个字先暂时把它去掉哈，让我来读一遍，你们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对不对？你们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因为有时候我听到基督徒说神非常的奇妙，他是有求必应，我无论求什么神都答应，那圣经是不是说你们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好，第14节我们也是先暂时删掉四个字哈。第14节我们把奉我的名这四个字先去掉哈，暂时哈。然后我们再来读一遍哈，你们若求什么我必成就，是不是这样子？那中间很重要，就是有四个字，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常常有人问这个问题哈，就说奉主的名啊，我记得好久以前有一位信主不久的一位弟兄，他就跟我说啊，说我刚信主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祷告，从来没有人教过我，后来终于有人教过我了，我现在会祷告，就是说我以前祷告的时候都没有说奉主的名求，所以我以前的祷告都不灵啊。那现在人家教了我了，我知道说祷告最后一定要说奉主的名求，这样子祷告的话神才会听啊，才是会比较灵的。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啊？我来做一个祷告，是假装的祷告，不是真的祷告，假装我这样子祷告哈。我说主耶稣啊，我买了一张乐透奖券，求你让我独中头奖，不要跟别人分，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不是说奉耶稣的名求什么他都必成就嘛，会不会成就？你们那么肯定啊？如果说我再加一句说，主耶稣啊，我买了一张乐透奖券，让独中头奖， 不要跟别人分，但是我一旦拿到奖金，我就捐一半给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会不会成就啊？捐一半给教会还不会成就啊？我最后也说了奉主的名了，我没有讲错呀。如果说我买了奖券，我也祷告了好几次，最后又没有中奖，然后这个人又回到耶稣面前了，他很懊恼，他就说主耶稣啊，你明明说的只要奉你的名无论求什么都必得着，我奉你的名求漏斗券独中头奖，结果不但没有中头奖，连最小的奖都没有中。说主耶稣啊，你讲话不算话，我以后不求了。是不是这样子呢？那到底说奉主的名求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觉得说这就像那个一个 rubber stamp， 就是盖图章一样，说我们这个格式填好了之后咔嚓盖个印，奉主的名求，然后这件事情就生效了。弟兄姐妹啊，奉主的名求有两个意思啊。奉耶稣的名，第一个意思就是说他代表耶稣，在那个时候说你如果是奉谁的名，说我是奉罗马皇帝的名而来，就说你是代表这个皇帝来向 人民来宣布他的意思。我是奉总督的名而来，你是代表这个总督来说话。那你说当你说我是奉主耶稣的名求的时候，你就好像在说我是代表耶稣在求，也表示说你所求的也是耶稣所求的，你跟的你的心意跟耶稣的心意是一样的心意。有时候我跟弟兄姐妹解释说，其实我们每次在祷告的时候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我的意思到天上去，一个是天父的意思到我这里来，两个方向的。我把我想要的告诉天父，但天父把他的心意也借着祷告的过程慢慢来启示我，到最后说啊，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变得说是奉耶稣的名求，是照着耶稣的心意在祈求，好像代表耶稣在求一样。那第二样意思说奉耶稣的名求是说我们要借着耶稣，表示说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说不借着耶稣我祷告没有办法达到天父面前，所以耶稣他是那条道路，我祷告的时候要奉耶稣的名，我要借着耶稣这条路来到天父那里去。所以耶稣这样子给一个应许的时候说，你们只要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是一个真实的应许。那在历史上到现在普天之下有这么多人信主，就是历代有多少的信徒他们真的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真的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在神的国度里面成了大事。他们把耶稣的福音传到普天下去，传到最偏远的地方，都叫有人能够信主能够得救。那他们真的是奉耶稣的名求，然后耶稣也听了他们的祷告，所以看到说现在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得到救恩信主得救。我不久前才看到最新的一期，有个杂志叫做 Christianity Today 啊，它是一个月刊，已经有很长30-40年的历史啊。最新的这一期，它那个封面 cover story 是讲韩国，说韩国的宣教士在几年之内会成为全世界，就是韩国成为全世界差派宣教士最多的一个国家。到目前为止，你知道世界上差派宣教士最多的是哪一个国家？就是这个国家了，美国。美国差派最多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那韩国跟美国比起来差远了，一个这么大，一个这么小。但是韩国人现在在世界上有14000个宣教士，啊，他们不是只是去一下，他们3/4的人都是长期的宣教士。然后那个故事里面报道说他去非洲很穷苦的地方向人家传福音，然后他们估计说就在几年之内韩国会 overtake 会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差派宣教士最多的一个国家。那他们的弟兄姐妹真的是奉主的名求，韩国的信徒他们非常热心于祷告，他们求神差派他，求神使用他，他们也不怕就是困难，甚至那些我们觉得很可怕的地方，很偏远的地方他们也去。所以现在神就使用他们，然后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最偏远的地方去。他们真的是奉主名求的时候，神就垂听他们祷告，然后也叫人把一切的荣耀就归给天父，真的是让世界各地都有人可以把荣耀归给神。那弟兄姐妹，这就是做大事。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圣经说神造人的目的是要人可以来荣耀他。那果然有人奉耶稣的名出去传道，是荣耀都归给天父。而我们每一个人，有时候你在想说，我又比不上人家那么聪明，我从小的那个机会那个环境又没人家那么好，我也不像人家这么有钱这么有地位，我好像这一辈子没有可能做什么大事。但是耶稣给所有信他的人说，凡信我名的人都可以做大事，你们都可以做比主更大的事情。那如果你的心还是定在，如果我们还在想说，我们就是还是照世人的标准，那个人很成功了，那个人很有成就了，他很有钱了等等，那也许我们说，我这一辈子好像成就不大。但是如果我们是相信耶稣的话，说凡是信他的名的人都可以做更大的事情，我们就是做神眼中看为是大的事情。那每一个人只要你是信耶稣基督的人，那就会达到你神造你预定的目的。神为什么造你？让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把荣耀归给他。你也可以因为借着你的信心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让更多的人可以把荣耀归给神。那这是神创造我们预定的目的。那耶稣这里给了所有信靠他的人一个非常大的应许，说凡是信他的名的人都可以做这么大的事。那各位基督徒弟兄姐妹，我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话来鼓励你们，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做大事的人，是做神眼中看为大的事情，不是人眼中看为大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不要小看自己，因为耶稣给我们应许说每一个人都可以靠着他做大事。那我希望，我也祷告，今天这个时候你可以改变你的心思意念，可以让圣灵对你心里面说话，说如果说我以前觉得做大事是人的标准，那今天我看到主耶稣的应许说凡是信他的人都可以做更大的事情，我愿意说接受神的标准，接受神所说的大事，我愿意在我这一生当中做神眼中看为大的事情。我就祷告求神，求圣灵来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看神所看重的，来做神要我们做的大事情。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把荣耀归给你，我们再一次把感谢归给你。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真的是爱我们。天父，我们虽然每一个人我们的背景不一样，我们的机会不一样，我们得到的东西不一样，但是你给我们宝贵的应许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神眼中看为大的事情。天父，我求你的圣灵这时候向每个人的心里面说话。如果我们中间有人这个时候他的心向神是打开的，我们求圣灵就向他说话，借着我们所读的圣经，借着耶稣基督宝贵的应许，让我们在神面前可以立志做一个行大事的人。有求主使用我们这一生很有限的生命，我们这一生的日子一下子就过去了，我们求主在我们一生当中让我们能够重新修订我们的目标，能够做神眼中看为大的事情。求主感动我们，也求主使用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